说真的，我真的很爱你。
说真的，我对你真没感觉。
说真的，找个对象就这么难吗？
说真的，怎么就没人喜欢我呢？
说真的，我太难了。
说真的，我等不了了。
说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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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我是林正儿，您的婚恋扫雷手，陪伴您谈谈情，说说爱，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非常的感恩正儿和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学习人是如何改变的这个话题。那正儿必须要很诚实的跟弟兄姐妹们分享，我现在仍然在每一天在寻求在主里的改变，每一天都求主让我看到他是怎么看待我的，他是希望我成为什么样的人，他又是如何看待我现在正在经历的人事物，他怎么样来协助我，帮助我，带领我去改变，改变成为他所喜悦的样子。那有一些弟兄姐妹们就曾经询问过正儿说，请问如果每一个改变都要花那么长的时间，那我们怎么能够有力量有勇气继续坚持下去呢？会不会有一些小小的改变，小确幸，让我们可以充满喜乐，充满盼望的确定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做工呢？当然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就像一个种子落在地里，发芽生长，逐渐壮大，最后开花结果的过程一样，每一步我们都是看得见的。但一个健康的生命，它一定会带出实质性的突破和改变，而一个肤浅的不健康的生命是很快会夭折的。如果没有扎根在神的真理之上，没有持续不断的恩典和主同在的浇灌，你对神在你生命当中的计划不关心，对神在你生命当中的作为不敏感，对神在你生命当中的陪伴不确定，等等，这些都会导致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要么就是急功近利，急于求成，要么就是裹足不前，举步维艰，因为都没有看到神给了一个终极的目标，同时也给了达到那终极目标的方法、力量和原则。我们只要去遵行他的旨意，就一定能够看到果效。可偏偏好，太多的弟兄姐妹都是希望神用自己的方法成就自己的心意，所以即便来追求改变，追求信仰的突破的事情上面，我们也都是希望神来成为我们的帮助，而不是成为我们的主宰。有些弟兄姐妹看到教会生活的支离破碎就失望了，对教会有百般的苦读，导致自己早早的脱离教会，回到这个原来没有教会生活的光景里面。也有一些人因为看不到信仰带给自己的婚姻家庭改变，无论自己怎么祷告，神都没有拯救自己不幸的配偶或者是不幸的儿女，就开始放弃，在神面前怨天尤人地说神不听自己的祷告。有很多的弟兄姐妹追求改变都是追求自己认为好的改变，而不是追求神要他追求的改变。亲爱弟兄，亲爱姐妹，不是说我们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婚姻，拥有一个听话顺命的儿女，拥有一个完美相爱的教会，那我们的人生就齐全了，就美满了。不，这从来不是神要我们追求的人生。神要我们追求的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他要我们追求过圣洁的生活，追求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去认识他、荣耀他。因此，如果我们持续不断地导正我们的目标和方向，他就会帮助我们去省视，到底我现在的追求是不是合他心意的。
谈谈情，说说爱，林真儿带您走进真爱世界，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呢，珍儿鼓励你先写下你目前生命当中各种各样你觉得必须要突破、必须要改变的事。无论是一个好的工作、一个更好的关系，或者是更好的侍奉，还是说你自己的生命品格、脾气等等这方面有些好的突破，你都把它写下来、列出来。然后你针对你现在荆棘密布的这个人生道路来做出一个回应，你希望你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你希望你做出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和突破，然后呢，你就向神去祈求，求圣灵光照你，让你看见你现在的祈求合不合他的心意。比如有弟兄姐妹去为自己还不信主的男朋友女朋友祷告，拼命祷告求主救他们的灵魂，然后呢，祷告下来发现对方也没有真正的回转到神面前。或许这个时候你就应该把这个难题列在你的表格当中，仔细的去询问自己，主啊，在这件事情上面我寻求什么样的改变呢？我是不是渴望对方信主，然后使我们的未来的婚姻关系可以讨你自己的喜悦呢？那为什么我现在一定要跟一个不信主的人在一起呢？难道我现在与他交往这件事情就讨你自己的喜悦吗？或许你在重新去衡量的过程当中，你就明白了该做出什么样的改变，不是对方信主之后才会对你的人生发生一个翻转性的突破，而是说也许你现在需要悔改，在神面前承认说，主啊，我错了，我或许根本就不应该找一个不信的人来开始进行这一段交往的关系，求主你赦免我，让我可以做出适合你心意的改变来。无论是要分手，还是停止交往，各自冷静，还是先把对方的救恩看重，让弟兄姐妹可以去接触他，而不是把自己的关系放在他与神的关系之前。类似于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了。又好比说，有的姐妹分享说，我的脾气特别的暴躁，我一发脾气呢就口不择言，会说很多诅咒我的丈夫和我的儿女的话，那我该怎么做出改变呢？如果按照珍儿所分享的这四个步骤，你首先可能需要问自己，你要改吗？你是不是对自己的这一个行为深恶痛绝呢？如果你总是为自己找理由找借口，恐怕你很快就又会重蹈覆辙了。那如果你真的深恶痛绝，你说不，我知道这不讨神喜悦，我一定要改，我非常想改，那非常的好，你已经迈出了第一步。那第二步呢，就是你把你所有曾经诅咒过，然后在言语上犯的错，伤害过别人的话语都列出来，然后找这些你伤害过的人去道歉，诚恳的道歉，告诉他们说，我曾经在言语上伤害你们，请你们原谅，而且请你帮助我，监督我，虽然可能我未来还是会有忍不住的时候，但请你帮助我，提醒我，让我火气上来的时候有机会可以旁边有人扶持我，让我可以冷静下来，求你为我祷告，提醒我。你在一个公开的承认当中就有了支持，它像脚手架一样的帮助那些马上要建立起来的墙壁，现在暂时没有根基，会东倒西歪的，但是有了脚手架之后，有旁边的人扶持你之后呢，它就比较稳固了。那如果你不小心真的又没忍住啊，又是一句恶言，又是一句诅咒的话出来的时候，圣灵提醒你了，你呢就不要硬着景象，不要不悔改，照样的让你的这个悔改的频率越来越频繁，让你生气的这一个时间点越来越短，让你可以道歉的速度越来越快，只有这样人对你的信任才会慢慢慢慢的建立。当然有些弟兄姐妹说啊，我不是一直想骂他们，可是他们对我的态度实在太不好了，他们也咒骂我，他们咒骂我的时候我该怎么回应呢？就在他们咒骂你的时候，你如果选择缄默， 那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宁可让步听凭主怒。你要相信在神面前你宁肯是受害的，宁肯是受伤的，宁肯是委屈的那个，也好过你去伤害人，去成为撒旦手中的工具。每一次当我自己怒不可遏，要口不择言的时候，我会提醒自己去思想主耶稣被捕之后在兵丁的各种讥诮、嘲讽、鞭笞和凌辱的状态底下，他却像羊羔一样在剪毛人的手下默默无声。为什么他可以承受这一切？因为这是他的使命。他知道这一群人是被罪弄瞎了心眼的，是不可能在没有救恩的情况底下知罪认罪悔改的。而他来到世上，就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所以他使命目标非常的清楚，以至于他可以承受这一切的凌辱，并且得胜有余。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多少时候招惹来的还是我们自己当得的呢？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就是一个完全的义人，都跟我无关，都是别人惹的祸。尤其是在两性关系、婚姻关系，还有复杂的教会当中的人际关系里，我们很难去说只是一个人单方面的问题。在互动的过程当中，我们或多或少都有责任。所以为什么不可以选择成为主动彰显神爱的那一方呢？而这个选择呢，不是一次可以做到的，它是需要一次一次的选择，做神喜悦的改变，做神喜悦的付出。而就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会发现自己越来越有能力，越来越可以用忍耐的爱赢得人心。
每当我无力前进，开口呼求你名，你总是我从心的力。每当我缺乏信心，无法面对自己，你安慰我，赐下平静。生命中多少混乱，多少声音，你话语领导如晨光降临。想你，不再坚持我自己，专心仰了耶和华我的神，让我明白出你心意，每步路有你指引，甘心乐意在所行的事上认定你。 刻画我的身，让我明白主你心意，每步路有你指引，甘心乐意在所行的事上认定